空如何走进长安？有些人物越往历史深处追，反而越模糊，龙志就是其中一个。祖师府系总是排得很整齐，龙树到龙志，到金刚志，到不空。从印度大乘祖师到唐代中国密教高僧，像一条河，上游是龙树，中游是龙志，下游流进长安。但历史真正留下来的往往没有这么整齐，所以我们先不问龙志是不是真的，先问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：为什么密教需要一个龙志？一、石碑没有说的。金刚志死后留下一块塔面，石头告诉我们有一个龙志，金刚志曾亲近他，从龙志学习陀罗尼法。石头没有告诉我们的，龙志是龙树的弟子，龙志活了700岁，龙树到龙志到金刚志到不空，这条祖师链。石头没有说的，我们不替他说。可是龙志没有停在石碑里，后来的传记开始替他补上身世。他成了龙树的弟子，他活了700岁，他成为密教传承不可缺少的一位祖师。一个孤零零的名字，慢慢有了源头，有了时间，有了历史的位置。这时候，真正值得问的问题已经改变，不是龙志究竟是不是龙树的弟子，而是龙志在后来的传承故事里究竟做了什么。答案慢慢出现，他被放在两个世界之间，一边是龙树所承载的般若、空、中道、缘起，另一边是金刚志真正带入唐代中国的密教。两个名字之间需要一个人，于是龙志出现了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龙志被放到了那个位置。二、700岁是一种时间语言。700岁第一眼当然像神话，但如果只停在700岁不可能，反而错过了真正值得看的东西。应该问的是，为什么一位密教祖师需要活到700岁？龙树在古代，金刚志在唐代，中间隔着漫长的历史。如果龙志只是普通人，这条线很容易被时间切断。但如果龙志活了700岁，他几乎跨越两个世界，时间不再是断裂，时间本身成了传承。龙树在汉地佛教的记忆里早已不是普通人物，他承载的是般若、空、中道以及整个大乘佛教的古老根源。三个名字因此形成一种结构，龙树提供古老，龙志提供连续，金刚志提供现代性。太漂亮的历史反而值得多看一眼，不是龙志需要龙树，而是谁需要龙树、龙志、金刚志这条线。答案只有一个，需要说明这条法从哪里来的人需要它。这条线不只是人物链，它是一条合法性叙事。密教需要说明自己不是突然出现的神秘技术，它有根，而这个根可以追溯到大乘、般若与龙树。三、空如何走进身体？如果把龙树的思想压缩成一个字，那就是空。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空是拆除一切被误认为固定不变的自性。正因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才能依缘而起。问题于是来了，空如何变成修法？
贝尔告诉我们，不可住，不可执着，无所得。他把人从固定的自我与固定的法里解放出来。但修行者每天仍然要坐下来，要呼吸，要面对身体、情绪、念头。佛教逐渐出现一个更深的问题， 理解法之后，能不能转化身心？密教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展开。它不是把空跌掉，而是试图把空性转成修行技术。身不再只是我的身，语不再只是我的语，心不再只是我的念。身、语、意可以成为法的场域、法的工具、法的观行。从龙树的缘起，空无自性，到真言、手印、观想、灌顶、三密、即身成佛，真正发生的是思想语言的传译。而龙字就是传承叙事用来承担这个转折的位置。这里有一道诚实的断层必须说清楚。龙字越往前走，越像传承记忆中的人物。金刚字越往后走，越能在唐代历史里找到具体身影。龙字是思想史的问题，金刚字是历史史料的问题。即使拿掉龙字，密教仍然可以发展，但没有龙字这个位置，后世要把龙树的空义与金刚城接成一梯正统道路，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叙事支点。四，佛身也是空的。密教建立了一整套佛身，曼陀罗有中心，佛有身，真言有身，手印有形。最容易误解的方法是想成凡夫原来有一个身体，修法以后把它变成佛身。如此一来，只是把凡夫我升级成佛我，仍然是我，只是换了一件漂亮的衣服。密教的佛身如果仍然是真正的佛法，就不能是一个更高级的自我。问题从佛是什么变成佛的身与心，能不能成为修行者当下身与心的修行结构？身体本来就不是固定的我，本来就是缘起。密教再往前一步，既然如此，何不直接用这个身体修行？持真言时，语言不再主要用来表达一个我，声音声，声音灭，你想抓住上一声，它已经没了。真言最深的地方，也许不只是这句话有神秘力量，而是声音本身就在示范无常。观想时，最初很容易形成我在观佛。真正的密教修行不能停在这里，必须走到能观与所观的界限开始松动。这时候密教突然与六祖慧能相遇。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密教有相、佛像、曼陀罗、种子字、手印、真言，但这些相如果最后仍然不能止住，就是有相而无住。这仍然是《金刚经》的问题，见相非相。所以这一刀必须落下，佛身也是空的。这不是否定佛，反而是在保护佛。如果佛身有固定自性，它本身就会成为执着。有佛身而不可得佛身，有曼陀罗而不可住曼陀罗，有真言而不可住真言。建立是为了修行，不住是为了不执，但危险也正在这里。形式一多，人就容易把形式当成实体。曼陀罗画久了，以为曼陀罗是真的；佛像供久了，以为佛就在像里。这是密教最大的危险，把方便变成实体。所以般若是密教的一把刀，没有这把刀，密教所有神圣形式都可能重新变成执着。密教不是把我变成佛， 而是把身、口、意从我的执取中解放出来。五，金刚智走进长安。开元年间的长安是帝国最强盛时代的中心。
喝了，
华严、唯识、禅法、律学各有传统，早已高度成熟。金刚智带来的真正不同之处，不只是另一批经书，而是他要求佛法可以被做出来。禅、曼陀罗、真言、手印、灌顶、三密瑜伽，佛法开始具有一种新的身体性。思想不会自己走路，它要靠人、靠船、靠语言、靠制度、靠寺院，甚至靠权力才能跨越历史。金刚智走的是一条真正的海陆文化道路。开元七年抵达广州，翌年进入洛阳，之后往来两京。帝国需要的东西和山林修行者不完全一样。山林里的人问如何离苦，如何解脱。帝国问的是国家有灾怎么办，天旱怎么办，秩序如何安定。密教恰好具有一种其他佛教思想比较少见的能力，把修行变成仪式，把宇宙秩序转成曼陀罗。开元八年，洛阳久旱，金刚智受请设坛祈雨。史传记载，第七日大雨降下。至于雨究竟因何而下，是另一个问题。历史学真正能研究的是，为什么唐代人相信这件事情值得记录。密教开始拥有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。佛法不只被问是不是真理，还被问有没有作用。空性开始接受现实世界的考验。可是人很容易忘记，形式原本只是船，最后却把船当成彼岸。
宫廷从来不是终点。开元二十九年，金刚智在洛阳去世。宣宗后期宗教政策逐渐转向道教，宫廷的青睐从来不是佛法的保证，而更大的问题也出现了。当密教开始护国，谁在护谁？六，一行重新生长。金刚智来到长安之后，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印度密教来了，而是印度的密法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在中国成立的语言。后世常记得一行是大眼力的天文学家，但他同时也是唐代密教史上的翻译者、理解者与重新组织者。他向金刚智请意受灌顶，又请金刚智翻译流通密教经典。十圣寺的译经工作由此展开。翻译从来不只是把文字换一种语言，至少有三层。第一层，文字翻译，梵文变成汉文。第二层，思想翻译，印度的概念进入中国既有的佛教框架。第三层，身体翻译，坛场如何建立，手印如何结，真言如何持，观想如何完成。这一层文字已经不够，必须有人把它变成身体可以执行的法。
般若把智慧推向不可得，禅把智慧推向当下，密教把智慧推进身、口、意。真正的传法从来不是搬运，一种思想跨越文明必然发生变化。梵文变汉文，印度坛场进入中国寺院，印度的修法进入中国人的身体。真正的传法其实是重新生长。七，龙智退后，问题走出来。走到这里，可以回头再看一次龙智。最初，我们以为这是一篇考证龙智的文章，走到最后才发现龙智不是终点。 我们从一块石碑开始，石碑没有龙树，没有七百岁，没有完整祖师链，只有一位南印度密法老师，以及一位曾向他学法的金刚智。后来，传承开始为龙智增加时间，增加身世，增加师承，增加位置。于是，我们才慢慢看见，龙智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名字，它是一个传承需要的位置，站在龙树与金刚智之间，站在空与密之间，站在哲学与仪轨之间，站在印度古代与唐代中国之间。龙智是传承如何寻找源头，金刚智是传承如何进入历史。因为到了金刚智，密教真正开始走路，走过海，走进广州，进入洛阳，再进入长安，进入寺院，进入驿场，进入皇帝的视野，最后进入中国佛教自己的思想世界。这途路走到最后，般若始终没有离开，因为最后的问题始终一样：有佛身而不可得佛身，有曼陀罗而不可住曼陀罗，有真言而不可住真言，有密法而不可执密法。这条线仍然回到《金刚经》那一句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只是到了密教，无住不再只停留在文字里，它开始进入身、口、意、坛场、曼陀罗、真言、手印。而到了金刚智，它终于走进了长安。所以我们继而真正要问的，已经不是龙智是不是真的，而是一个空字，究竟要走多远，才能变成一个人的修行？下篇从这里接。千重山，不再相见。